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平安地度过这一天的时间。主啊，我们在这晚上又一次来到学习罗马书的时间当中。主啊，我们求你格外的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很需要明白你的福音，很需要明白主你的救赎，所以我们求你能够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学习这卷书的时候，有你的圣灵始终地参与其中，能够让我们得到那因信称义的真理，更能让我们因着这些真理去经历因信称义的经验。主啊，我们愿意将这余下的时间诚然地向主你交托，就愿你能够来保守，就愿你能够来看顾、怜悯和恩待吧。我们愿意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晚上呢，继续看罗马书。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四节，对吧？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他讲到在律法上死，就是指着我们在律法的定罪，就是我们不被律法定罪了，我们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被释放出来了。什么原因使我们在律法的定罪之下被释放出来了呢？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的旧人呢也死了。那么我们的罪人死了，我们的罪死了，或者我们在罪上死了，或者我们的旧人死了，我们就不犯罪了。那不犯罪了，那律法就管不了我们，也不用管我们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我曾经提到过啊，在黑板上我提到过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罪人，我们带着罪人的身体去顺服律法，你顺服多少都是没有任何用的。罪人不可能顺从律法而得生。就像我们今天犯了罪，然后你说你对法官判我们有罪，然后你说那我在这个监狱当中好好干活，你就能使我得自由吗？法官说不，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身份现在是罪犯的身份，你做多少好事也没有办法改变你这个身份，你的罪还在那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真正的顺从律法得生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走出来。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走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的旧人呢死了，我们不再去犯以前的罪了，这样我们就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走出来了。当你从律法的定罪之下走出来是个义人了，然后你再去跟律法说，现在我可以顺从你得生了吧，这个时候律法才会说，对的，现在你可以顺从我得到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做工，我们捐献，我们付出这些那些，这些都是徒然的。 绝不能改变我们灭亡的命运，绝不能改变我们灭亡的命运。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在保持罪人的状态而顺从律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在罪上死，也没有脱离律法的定罪，他的旧人也没有死，也就是他的丈夫没有死，带着一个在未信主之前的那个心灵来顺服上帝的律法，来守安息日啊，来忍耐，其实那只能是外表的顺服，那只能是一种仪文的顺服，根本没有办法顺服律法的精义。就算是这种顺服，就算你有这种顺服，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绝不能把我们带进天国的，况且我们还守不了律法，不是真正的守到，那是一个恣意的遵守。你虽然没有嘴没有骂他，但你心却怨他，这也不算是遵守律法。所以这样的遵守毫无意义的，不可能把我们带进天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信称义是改变我们身份的一个经验，只有我们这个身份改变了，然后我们再去顺从律法，我们将来才能得到生命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因信称义的话，我们绝不可能遵守得了律法，绝不可能。所以因信称义经验是非常的重要，他必须要有死的经验，必须要在罪上死，在这个旧人也必须死掉了。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呀！而且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讲到了，一个人信主了，一个人信主，但是呢，他信主之后，他并没有在罪上死，并没有在罪上死，他的旧人呢也没有死，所以这段时间的信主是属于没有在罪上死的那种信，一边犯着罪，一边守着安息日，一边犯着罪，一边保持着奉献。没有信，就是这个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状态，仍然在信主之后继续存在，只不过多了一个基督教的外衣，多了一个信仰，所以根本没有经历因信称义，就在这个时间没有因信称义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走到了一个认识主爱，对主的爱有一种深刻的认识，一想到主的十字架我们流泪，一想到十字架我们特别感恩，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委身于耶稣基督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经历了因信称义的经验。当一个基督徒进入到因信称义经验里边的时候，那么因信成圣也跟着开始，这个基督徒才是真正在罪上完全死了，并且他的旧人也死了，他在义上活过来了，这等人真正是预备耶稣基督复临的人，他在世上不管活多长时间，都会在罪上死，在义上活，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或者耶稣基督复临。那么我们今天信主不管多少年，在没有经历因信称义经验之前，我们虽然犯着罪，但是我们却没有遭受刑罚，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活在恩典时期，那就是说上帝说你还没有在罪上死，你这个旧人还没有死，对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一个恩典，我再帮助你一下，我再宽容你一次，就是不断的宽容我们，忍耐我们，包容我们。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 有一颗爱真理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上帝终究会有一天把我们带领到我们认识到他爱的那个地步上去。当我们领略到他爱的时候，我们就有因信称义的经验，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过程。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爱真理的心，也不谦卑受教，也不谦卑受教，那么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办法经历因信称义的，没有办法经历的。那么直到我们的心刚硬了，直到恩典门关闭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灭亡的人了。就像马太福音七章所提到，那么多人说我们奉名讲道赶鬼行异能，但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他们在这个恩典时期当中并没有进入到那个因信称义的经验里。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经历因信称义的人，他是在罪上死，一定是在义上活的。他不当忍耐，同时还能够爱仇敌，这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经验，这是因信称义的经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经历因信称义，我们离得救还是遥遥无期的。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有可爱真理的心和谦卑的心，然后呢，使这个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进入到因信称义里面。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犹太人他们被耶稣宽容了几千年，他们都没有进入到因信称义的经验里，最后呢，他们灭亡了。当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为他们的灭亡非常的感到痛快。所以弟兄姐妹，这两个信息就是我们在上门课所讲的，罪人的身份不改变，没有因信称义的这个经验，你怎么顺从律法都没有任何益处，都没有价值，对吧？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经历因信称义，还没有经历。因为一个真正经历因信称义经验的人，是在罪上死，在义上活。但耶稣并不丢弃我们，他还在用真理教导我们，还在生活当中用他的慈绳爱索引领我们，没有丢弃我们，目的就是感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有一天认识到他的爱，使我们能进入因信称义的经验里。这两个信息是我们今天的复临信徒特别重要，特别要明白的两个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今天太多的复临信徒都是活在一种自欺当中，自以为信的挺好，其实啊，根本就没有经历因信称义的。老李家教会自以为富足，一样都不缺，其实啥都没有，离得救根本就是遥遥无期，不可能得救的这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从这个罗马书的一个信息当中，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自己的信仰状况，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能很好的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在罪上死掉，在义上能活过来。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所有的一个内容的复习。好，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现在呢，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八章。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有一些内容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必须在七章十四节这个时间交代清楚。我们看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四节，我慢慢讲，大家慢慢听。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四节，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那么这个经文是讲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这个经文讲到的是耶稣替我们祈求，这个经文是在讲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我们再看八章第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二十三节说，不单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大家要清楚，在八章的三十四节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在八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节经文讲到的是我们将来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是荣耀的身体。你只有这个荣耀的身体，你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的，才能得到永生。没有这个荣耀的身体是得不到永生的，你在天国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们这个必朽坏的，没有办法承受那必不朽坏的国。那么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他做我们的大祭司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获得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只有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做我们大祭司的一个目的，为要使我们得到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么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下。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我们从亚当那里边得到了一个死，就是说从亚当那里得到死亡了，同时呢也从亚当那里边得到了一个必朽坏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所以你发现我们就一天一天的变老了，一天一天的变老了，对吧？我们这个身体是一点一点就坏的，就坏掉了，然后死了。这是我们从亚当那里面得到的一个东西，对吧？得到了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大家都注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身体，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永生的。我们大家注意哈，我们从亚当那里面，亚当把死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必朽坏的身体，那么这个必朽坏的身体是没有办法使我们得到永生的，我们这个身体慢慢就变朽坏了，咋办呢？耶稣必须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新的身体，我们有新的身体我们才能承受永生，没有新的身体是承受不了永生的。那么我们要想得到新的身体，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必须要解决我们的什么呢？必须要解决我们的罪恶，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什么意思？新的身体是给什么人呢？新的身体是给义人的，义人才能得到新的身体的。那么要想使我们得到新的身体，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义人，对吧？那要有成为义人的话，必须要解决我们的什么？必须要解决我们的罪恶。大家能看到吗？必须要解决我们的罪恶。要想得到，我们要得到新的身体，必须要成为一个义人。要想成为义人的话，我们的罪恶必须要得到解决。怎么解决呢？什么叫解决我们的罪恶呢？就是我们的罪恶必须得到涂抹。大家一定要理解问题，罪得到涂抹，我们就是个义人。我们是个义人，我们就能得到新的什么身体？得到新的身体，我们能得到什么永生？才能得到永生的。那么
罪得涂抹
在哪里呢？
在什么时候要有罪得涂抹呢？大家记得圣经在大英理书八章第十四节说，到2300日圣所必洁净，
圣所必洁净，那个洁净也就是2300日圣所必洁净，那个洁净这个词，洁净这个词和称义在英文圣经是同一个词，就同样意义的，就是说洁净这个词在英文圣经里面就含有称义的含义。那么这个称义是什么呢？是不可改变的那个称义，它含有罪得涂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2300日圣所必洁净，这句话是指着罪被涂抹的意思。就是说2300日圣所必洁净，就是到2300日的时候罪要被涂抹，这就是圣所被洁净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罪要等被涂抹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审判，必须要有一个审判，就是到2300日查案审判就开始了。只有在查案审判当中，使我们的罪才能被怎么样，使我们的罪才能被涂抹，能懂的问题吧？也就是说我们罪要被涂抹要有个审判，那么只有在审判的时候我们罪呢才被涂抹。那审判在哪儿？审判在哪里发生？审判在至圣所，审判在至圣所里发生。那么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个审判，审判在哪儿呢？审判是在至圣所。那么好了，我们注意看，在至圣所当中有查案审判，审判就是要涂抹我们的什么？涂抹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就变成一个义人了。我们变成一个义人，我们就能得到新的什么身体？得到新的身体，我们就能获得什么？永生了。明白这话了吧？那好了，在至圣所当中会，在至圣所当中会涂抹我们的罪。那么在至圣所当中还有一个东西要进入到至圣所去，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会赦免我们的罪，同时耶稣基督的血也必须要涂抹我们的罪，必须要涂抹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罪要是不得涂抹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义人的。大家能听懂问题吗？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认罪，就哪怕我们以前骂人打人的罪，现在我们都改了，我们也彻底不犯了，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已经在罪上死了，但是这个罪只是停留在一个赦免的状态当中，就是说被赦免了。被赦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罪的记录还在这儿。大家听好问题，罪的记录还在这里记着呢，只不过在旁边写上赦免二字，但是呢这个罪的记录还在这里呢，虽然被赦免了，但是还能证明我们是个罪人，只不过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份还没有改变。这是从律法的程序来讲，律法的程序来讲的话，罪被赦免了，但是我们的罪还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罪，成为真正的一个义人了呢？那就是这些罪的记录被涂抹之后。当这些罪的记录被涂抹之后，再也找不到罪的记录了，没有罪的证据了，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什么人？义人了。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了，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成为，才有资格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才能得到什么？永生。所以说这个罪的涂抹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大家注意哈，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都要献祭的，每一天都要献这个燔祭也好，还是赎罪祭也好，他们每一天都要献祭。那么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他要把这个羊呢牵到圣所里，然后呢按手在羊头上，这个他就认罪，这个罪呢就转移到羊的身上，然后呢
祭司再把这只羊，这个人呢，再帮助祭司呢，把这只羊杀了，这样呢，这个血，这个罪呢，就在这个血里了，能懂话吗？这个罪就在这个血里了，然后呢，把它倒在碗里，他就盛这个拿，祭司就拿着一个碗，把这个有罪的血就带入到圣所里。在这个圣所有个祭坛，在这个祭坛的把这个血呢就抹在那个祭坛的四角上，抹在祭坛的四角上，抹在祭坛的四角上，表明这个罪被记录在圣所里。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是表明这个人的罪被记录在这个圣所里的，但是呢，虽然被记录在圣所里了，但是这个罪却被赦免了。大家能明白吗？这个罪是被赦免了。然后呢，这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是罪呢，从这个人身上转到羊身上，然后再从羊身上转到圣所里。但是被赦免了，但是呢，虽然被赦免了，但是这个罪一直停留在圣所里，所以这一年下来的时候，这个圣所里面就记满了罪恶，就预表性的记满了罪恶，被污秽了。然后呢，我们注意，到了七月初十，也就是以色列人年底的时候，他们要牵两只羊，沾阄，一只归给上帝，一只归给阿撒谢勒。归给上帝那只羊不能认罪了，把这只羊呢杀了，那么这个血就是干净的血，能懂吗？就是干净的血。然后大祭司再把这个血带入到至圣所，抹在这个至圣所当中的那个约柜上面，也叫施恩座。然后再把这个血呢带出来，抹在这个香坛的四角上。这个抹在香坛的四角上，就是用无罪的血涂抹了记在圣所当中的一切的罪恶，涂抹了记在圣所当中一切的罪恶。所以说七月初十这个赎罪大日是涂抹罪的一个节期，涂抹罪的一个仪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罪是在哪里面得到解决的呢？我们的罪是在至圣所当中得到解决的，至圣所当中。所以2300日的预言是指向1844年的至圣所，指向1844年至圣所中的查案审判。那么我们大家注意，在2300日当中，第一部分是70个七，是490年，然后再过1810年，到了1844年，也就是2300日的终点，1844年。那么1844年正是什么时候呢？1844年就是查案审判的时候。那么70个七的预言是在讲什么呢？70个七的预言是在讲耶稣的血，耶稣为我们流血了。什么意思？没有耶稣基督前期的流血，就不会有后边这个洁净圣所的这个行为。所以说70个七是在讲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了，然后才有查案审判的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流血，那2300日的预言是没有办法得到成全的。所以说查案审判是在至圣所当中，有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够将来涂抹我们的罪。所以大家，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清楚啊！我们要得到永生，我们要得到永生，必须要有新的身体，要有新的身体，必须要成为一个义人。要想成为一个义人，必须罪得涂抹，罪得涂抹，必须那要想罪得涂抹，必须得有个审判。审判在哪里举行呢？至圣所。那么耶稣在1844年进入至圣所，把他的血呢也带进去了，所以查案审判一结束，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涂抹了，那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新的身体，我们就能得到永远的生命了。这 就是整个救赎的一个过程，这就整个救赎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祭坛，就是十字架；第二部分呢是圣所，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中保；第三个部分呢是至圣所，对吧？至圣所那就是耶稣是审判我们的主，他是审判的主。所以说福音是包含着祭坛、圣所和至圣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中保和耶稣是审判者，这是三个部分呢，构成整个的福音。耶稣的十字架是不是福音？是福音的，替我们死了，对吧？那么耶稣基督的宗保是不是福音呢？是，他替我们代求，给我们宽容的时间，这是福音，好消息。耶稣的审判是不是好消息呢？是，因为只有通过审判才能够证明我们可以得生的，证明有些人是可以得到永生的。如果没有审判的话，我们都死了，对吧？我们看见亚当的子孙是不是都有这道死亡，都死了？那没有审判，命运都一样了，悔改的和不悔改的命运都一样了，对吧？所以正因为有审判的临到，才使那些悔改的人有复活的可能。所以审判也是一个什么好消息。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见，如果今天很多人理解福音是什么啊，福音就是耶稣替我死了，福音就是耶稣爱我，福音就是赦免我的罪，但是没有理解到福音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涂抹我们的罪。你只把耶稣理解成是涂抹赦免你的罪，爱你，为你代求，是宗保，但是忽略了审判，忽略了罪的涂抹，你的福音，你对福音的理解还不完全。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今天的复临教会才真正的理解全备的福音。因为其他所有的教派，他们只理解耶稣是爱，耶稣钉十字架，理解耶稣是我们的宗保，是大祭司，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在184年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不理解这个信息，所以他们对整个这个福音的理解不全备，是不全备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我们看哈，弟兄姐妹，你来注意看哈，我们要得到新的身体，必须要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义人必须罪得涂抹，然后呢，罪要想涂抹的话，必须有审判，审判是在哪呢？至圣所。那么我们大家来注意看，大家来小心听，在至圣所当中要涂抹，在至圣所当中涂抹人的罪，然后使他成为一个义人，他还要得到新的身体，就可以能得到永远的什么生命了。那么弟兄姐妹，查案审在至圣所当中查案审判要涂抹谁的罪？弟兄姐妹，要涂抹谁的罪？弟兄姐妹，要涂抹谁的罪？谁的罪？要涂抹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罪。大家能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经历因信称义的经验，没有在罪上死，没有在义上活，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在查案审判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罪被涂抹，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他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颠覆，他要我们彻底认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身露体的，我们是瞎眼和贫穷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理性上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是贫穷的，是赤身露体的，那到底我们在哪赤身露体？到底在哪我们是瞎眼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就是你没有在罪上死， 没有在义上活，你的旧人没死，你的那个丈夫没死。当我们的旧人丈夫没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没死的时候，我们就是赤身露体的，我们就贫穷瞎眼的，我们有做工，我们也有牺牲，我们也有奉献，我们就以为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这就是基督徒的经验，这就是我得救的原因吧。其实罗马书告诉我们不是的，听见没？罗马书在告诉我们，真正使人得救的是因信称义的经验，不是指外在的行为。没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也会有外在的好行为，但是这个好行为绝不是从因信称义的经验里面出来的，乃是从人性里边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你这种人性而出来的好行为一点用都没有，就像该隐一样，就像该隐一样信上帝，但他不信耶稣的救赎，然后把自己的土产献给上，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做的好事，耶稣不悦纳这个行为。所以弟兄姐妹，你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是一个犯罪的人，不断的犯罪，没有经历殷勤诚意，弟兄姐妹，你去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或者你做一件牺牲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上帝悦纳了吗？你能感受到吗？就你内心当中真有那份上帝悦纳的凭据吗？弟兄姐妹，如果上帝悦纳了，绝对会在我们的心灵上显出那个凭据，绝对能的，这是一个经验，绝对能的。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是一个罪人，顺从律法也不能够使我们蒙悦纳，因为我们的身份没改变。所以啊，我今天和大家讲这个问题，就是告诉大家，在至圣所当中那个查案审判是要涂抹因信称义之人的罪，涂抹因信称义之人的罪的记录。如果我们没有因信称义，那个罪的记录是不可能被涂抹的，是不可能被涂抹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因着这个真理而战惊啊，因着这个真理而感到恐惧啊，我们也感到害怕呀。我们离灭亡近在咫尺，我们离天国和永生老远了，真的很远。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上去改变。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些信息，其实在罗马书我们以往所学习的几章的经文当中都有体现的。比如说我们来注意看啊，我们讲到罪的涂抹呀，对不对啊？在至圣所当中罪要被涂抹的，那么这个经文在哪儿呢？这个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了罪得涂抹的这个经验。罗马书第三章就在讲罪得涂抹这个经验。为什么说罗马书第三章是在讲罪得涂抹的那个经验呢？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有挽回祭，对吧？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血，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挽回祭这个词，挽回祭这个词和施恩座是连到一起的，就是挽回祭是和施恩座连到一起。换句话说，那个施恩座呢，施恩座是在至圣所当中，那么在这个至圣所里面要涂抹我们的什么罪，然后呢，这个挽回祭呢和施恩座呢是连到一起的。在那个希伯来圣这个英文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挽回祭和施恩座是有联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罗马书第三章就等于在告诉我们，在至圣所当中要有一个罪得涂抹的一个经验。
要有一个罪得涂抹的那个经验。那么他要涂抹什么人的罪呢？他要涂抹什么人的罪呢？第四章告诉我们，要涂抹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拥有因信称义的那些之人的罪。就是说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说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上帝是创造主，相信上帝是复活的主。当你因着信不靠自己，只信上帝，亚伯拉罕没有创造生命的能力了，但他信上帝，相信上帝能给他儿子，对吧？那么他的身体像死人一样的身体不能再生出孩子了，但他相信上帝能够使他的这个如同死的身体能复活过来，能使他生孩子，所以因着他信这一点他得到了。那么同样保罗说，我们罪人的身体就如同已死的身体，我们罪人的身体就是没有生命的身体。你如果像亚伯拉罕一样信，你就能得到生命，你就能够得到复活之后那个生命，同时呢你也能够得到一种力量。所以第四章是在告诉我们，拥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我们拥有信，我们这个罪恶的身体没有生命的身体就会被上帝的大能所改变。哎，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给我们，告诉我们要有信。信什么呢？信耶稣是创造主和复活的主，对吧？然后到第五章就告诉你了，因为你有信，对吧？第四章讲到信，那么因为你有信，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就在讲什么呢？就在讲亚当给了我们罪的身体，给了我们死亡，然后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经验。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要有信，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如果有信的话，你就要经历，你就会得到耶稣所给你的因信称义的那个经验，你就会得到的，在罪上死的那个经验。你要拥有信，你就可以得到在罪上死的这个经验。然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第六章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第六章我们就发现，保罗他就告诉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要改变一个主人，我们要让我们的旧人死掉，让罪呢死掉，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就是义，就是耶稣基督，对吧？那么我们大家在这里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听好这问题。当一个罪人犯了罪之后，牵一只羊到圣所当中去，你要小心听这个问题，到圣所当中去，然后把这个羊呢按手在羊头上，再把它杀了，对吧？然后罪呢就转到圣所里面去了。他为什么这个罪人要这样去做呢？因为他相信耶稣会赦免他，他这样做会赦免他的罪，对吧？那么大家注意，当他带着这个信去献这个祭，那么他就会蒙什么？蒙赦免，对吧？但是大家注意，这个人的罪蒙赦免了，那么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义人了呢？他不是，只是一个蒙赦免了的一个罪人，这个罪蒙赦免了的一个罪人。那么他不，虽然不是个义人，但他相不相信自己是一个义人呢？他相信，他其实不是，但他就相信自己是个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在赎罪大日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血会涂抹他这个罪，能懂这问题吗？耶稣基督会涂抹他这个罪，所以他虽然蒙赦免了，没有被涂抹，但因着他的信，因着他信，将来那个赎罪大日来到的时候，一定会涂抹他这个罪。那么他就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人？他就认为自己是个义人了。他回家了，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回家了。他相信我的罪被赦免了，将来一定会被涂抹，我就是一个义人了。所以
但他回家之后就过着一种异人的生活，明白吗？就过一种异人的生活，就是不犯罪的生活了。他就一直这么活，一直这么活，一直这么活，一直活到查案审判来到的时候。当他活到查案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么查案审判要涂抹一个人，一个因信称义之人的罪，对吧？那么当审判到这个人头上的时候，看到他生活中的记录是义的记录，是一个没有犯罪的记录，就证明他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了，那么他的罪就怎么样被涂抹了。为什么要这么讲呢？罗马书的第六章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你要经历因信称义之后，一定要在罪上死，在义上怎么样活过来，保持住那个因信称义的经验，保持住那个不犯罪的什么生活。我们今天虽然蒙赦免了，但是我们的罪的记录还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相信耶稣在查案审判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涂抹我的罪，所以我们就像一个被涂抹了的罪的义人一样去生活。这等人他们就配得天国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就是过着一种义人的生活，现在就差耶稣给他换一个环境而已。所以耶稣怎么给他换个环境呢？就是耶稣要涂抹他的罪，然后把一个新的身体给他，然后他带着一个新的身体进入到天国里。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六章的经文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有一种成圣的经验。这就是圣所和罗马书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罗马书的整个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圣所而展开的。其实圣所就是福音，整本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围绕着圣所而展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还要保持住因信称义的经验，最终我们的罪才能被涂抹的。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宗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啊，弟兄大家，我们来看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啊，整个的救赎，整个的救赎要有耶稣的血，要有这个，要在至圣所里，要有审判，要有罪的涂抹，对吧？啊，耶稣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什么身体。弟兄姐妹，这些内容，就这些事情都不用你管，都不用你管。说耶稣给我们的身体啥样啊，不用你管。耶稣什么时候涂抹我们罪啊，你不用多想。耶稣在至圣所当查案审判，这个啊，什么时候结束啊，或者说怎么样啊，这些都不用你管，这些都不用你去管的，不用你去参与。只有耶稣基督把这些事情都会处理明白的。我们只需要有一件事参与，什么？那就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因信称义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参与。我们如果拥有了因信称义这个经验，其他事情耶稣都会给你做明白了的，都会给我们做好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有的经验啊。所以说呀，因信称义呀，就是上帝有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弟兄姐妹，新的身体，罪得涂抹，耶稣的血，查案审判，这些都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就差因信称义的经验。耶稣基督就在等地上的基督徒，地上的儿女要有因信称义经验的产生，就是这一点呢。如果地上的基督徒都有了因信称义的经验了，耶稣早就结束查案审判了，耶稣早就复临了，早就复临了。 我们的丈夫必须死掉，我们的旧人必须死掉，我们在律法上必须死掉。我们如果早有这些经验，耶稣早就结束长安审判了，耶稣早就涂抹我们的罪了，耶稣早就晚雨降下了，耶稣早就复临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一定要清楚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呀，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等候耶稣基督的复临。所以我们今天等候耶稣基督复临，其实就是要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了，我们的罪才能被涂抹的，涂抹之后，耶稣恩典门才会关闭，然后耶稣基督才会复临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因信称义的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我们大家再注意，我们大家再注意看圣经啊，我们再注意看，在圣经当中，启示录书三天使信息当中有这样的。第一位天使信息是这样讲的，他说、要将荣耀、第一位天使信息在启示录书第十四章，我们注意看一下哈，启示录书第十四章，他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怎么样到了。注意看弟兄姐妹，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这个审判是审判的时候，什么时候？不就是罪得涂抹的时候吗？对吧？罪得涂抹的时候，罪得涂抹就是长安审判的时候，对吧？那么我们怎样，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罪得涂抹，这个什么人的罪将被涂抹呢？拥有因信称义经验之人的罪才被涂抹的，对吧？那么在启示录书第十四章第一位天使信息当中，怎样预备查案审判呢？第一是敬畏上帝，第二是什么？将荣耀归给他。那么罗马书告诉我们，罪得涂抹什么人？什么罪得涂抹？因信称义的人罪得涂抹。也就是说，拥有因信称义经验的人，你预备因信称义的经验，将来你的罪就被涂抹了。那么罪被涂抹就是查案审判。那么查案怎迎接查案审判呢？就是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那就是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就是指着因信称义的经验讲。因信称义，我们知道怀师母在预言之灵里面经常提到，他说第一位天使信息就是因信称义的信息。他就是因信称义信息。那么第一位天使信息是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其实那个因信称义的经验就是在敬畏上帝和将荣耀归给他。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会将荣耀归给他的人，一个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的人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在罪上死，在义上怎么样活的一个基督徒。来，我们大家注意哈，你小心听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圣经当中，注意听好的问题，在圣经当中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当他把他的儿子要献在祭坛上的时候，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下手，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了。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当他把他儿子献上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敬畏上帝的人了。啥意思？这是弟兄姐妹，他本着他的肉体，他愿不愿意献上？不愿意献上。但是亚伯拉罕告诉自己，我不能按照我的肉体而信主，我不能，我必须把上帝所要的献给他，既或违背我的肉体，我也要献上。弟兄姐妹，这是个什么经验？这不就是罗马书六章所提到在罪上死了吗？ 救人死了，我不能按照我的意思来活，我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活，在世的面前我要告诉我自己，我在罪上已经死了，所以我不能骂他，不能报复他，我要在罪上死了，我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活，这不就是殷勤承认经验吗？那么这种经验不就是亚伯拉罕敬畏上帝的一个经验吗？对吧？所以我们说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不就是殷勤承认的经验吗？不就叫殷勤承认，那个将荣耀归给他，那不就是在义上活过来了吗？荣耀不就指上帝的品格吗？荣耀不就上帝品格吗？敬畏上帝不就指着在罪上死了吗？不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活，这叫敬畏上帝，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不按照我的意思，我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把我儿子献上，这不就敬畏上帝吗？然后将荣耀归给他，不就指着上帝的品格吗？所以一个敬畏上帝才能有荣耀上帝的品格呀，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才会有上帝的品格。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罪上死的人，你才会在义上活呀，你在义上，在义，在这个义上活过来了，那不就是有上帝的品格了吗？对吧？敬畏上帝不就是我不按照我的自己的意思，要按照上帝的意思，这不就敬畏上帝吗？这不就是亚伯拉罕献子的一个经验吗？所以第一位篇的信息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的信息，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这个人将要得到上帝的印记。然后我们再注意看哈，第二篇信息不可叫万民和谐，大怒气的巴比伦当然倾倒。第三篇信息是告诉人拜兽和兽像，对吧？如果你拜兽和兽像，你将来要受惩罚的。那么第二篇信息和第三篇信息其实他又在讲星期日法，就是星期日的敬拜。星期日的敬拜，巴比伦他让人在星期日敬拜，其实星期日敬拜是什么？星期日就是人的日子，人的方式。所以第二个天心和第三个天心讲的就是人的敬拜和人的方式。第一个天心告诉殷勤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敬拜上帝。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人信息就是按照人的意思敬拜上帝，像谁似的？像该隐似的。该隐就是按照人的意思敬拜上帝，对吧？雅各呢，就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敬拜上帝。弟兄姐妹，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姐妹，你听好，今天我们不按照上帝的方式来生活，不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去生活，不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式去敬拜上帝，我们就等于按照人的方式敬拜上帝，这等人就会应验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在他身上。我在说什么呢？听好，大家听没？你听好，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在改变敬拜上帝的方式，在改变呢，不按照真理去敬拜上帝，不按照圣经去敬拜上帝。真的不用去谈更多，就现在你发现每当圣诞节的时候，你发现今天我们的教堂，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过圣诞节的时候，那真是欢声笑语，就像个大剧场一样。那是上帝所要我们敬拜的方式吗？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有太多的时候，有太多的时候，那种方式，那种仪式，那种东西都不是从上帝来的，都是人想出来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得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弟兄姐妹，真正的圣诞节不是那么过的，不是那么过。现在越来越掺杂着人的东西在里面，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真理在教会当中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消失了，不按照真理去侍奉上帝。 所以在改变呢，越来越加上人的东西在里面，拍手呼喊啊，就这个大呼小叫的，那以为就圣物充满了，用这种方式有气氛，人的方式，这种东西没有阴间成于金安在里面。那么这样的基督徒等到星期日法案一出现的时候，他们自然就进去了。为什么？他们拥有星期日法案的品格，拥有敬拜兽和兽像的品格。他们虽然在安息日当中，但他们却培养了敬拜兽和兽像的品格，所以等到那个兽像来闹的时候，他们自然就过去。那么今天按照真理而敬拜上帝，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是个敬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人，将来这个罪被涂抹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涂抹，他们是真正拥有阴性诚意经验的一群人。所以第一位天使信息就是阴行阴性诚意，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信息就是阴行为诚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罪上死，然后我们为上帝做工啊，奉献啊，忙忙活活的，就像那个以色列在圣殿里当中那个祭司忙忙活活，一天忙忙碌碌的，耶稣说你这因行为诚意没有任何用处的，你在内心当中没有经历我的赐福，也没有经历我的祝福，更没有经历我的同在，你没有啊，你的行为只是你自己制造的好行为而已，绝不是因诚意而来的，也不是因着恩典。这种人看似很忙碌很敬虔，其实是灭亡之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无非就是告诉我们要拥有殷勤诚意的这个经验，而且我们还要保持住殷勤诚意，这样呢，我们将来罪才能被涂抹，我们才能有新的身体，我们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和这一堂课始终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求主帮助我们拥有殷勤诚意的经验，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太多的基督徒没有这种经验，仍然在罪中活着，仍然过着一种犯罪的生活，过着一种假冒伪善的生活，过着一种虚伪的生活，过着一种假敬虔的生活，违背敬虔实意的一种生活，然后还自认为自己挺好，还自认为不错，别人一刺激他，一否认他，他马上就炸了。但是他做了很多工作去，还认为自己不错。弟兄姐妹，一定要不要用自己的工作去评价自己，也不要用自己的身份去评估自己，要用自己的内心的经验去评价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啊！我们应当禁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悔改啊！我们看到啊，我们不能够在教堂聚会有八个月的时间了，1月24号那周停止聚会的，到现在已经八月份，已经有八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不知道到年底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明年会如何，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这是在整个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就在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当中，20几年历史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世界在不断的变革，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时间的这个车轮已经把这个世界推到了一个快要结束的一个阶段上，所以弟兄姐妹，留给你和我的时间不多了，留给我们去经历阴性诚意的时间已经很少很少了，所以让我们放一放我们心中的嫉妒纷争啊，你不能超过我，我一定要比你强， 我要逼问你，弟兄姐妹，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身上有再多的荣耀，你即或你得到再多的荣耀，我们仍然免不了一死。所以你发现在我们身边那些有明星啊、名人啊，对吧，有伟大成就的伟人啊等等，他们活着的时候荣耀大大的，对吧，但是他们抗拒不了生命的衰微和死亡，他们带走了什么呢？曾经的荣耀又算什么呢？所以不要计较这些东西了，也没有时间计较了，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获得因信称义的经验，每一天早晨好好的祷告，主啊，要我在这一天中死啊，你给我信心啊，要我因信而活着呀，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罪上不死，证明我没有信，没有信的，因为耶稣能帮助你啊，你没有祷告求耶稣帮助你，就证明你没有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恩典门没有关闭，在查人审判没有结束，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走到的尽头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让我们真能够为这个经验而祷告，而献上祈求。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周四呢，我们再继续学习罗马书七章第五节，再往下接着学习。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一生的光阴平安。主啊，你又一次教导了我们，教训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帮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因着信就能够得到称义的经验，让我们因着信能够在罪上死，过一种得上罪的一种生活。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追求和目标，能够把其他事情都放下，那都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愿主用你的慈神爱所引领我们，使我们能最终经历因信称义，在你的国中能有份。愿主带领我们这夜晚的光阴在你面前平安，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